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andarin。
ACLU 警告，外国政府支持的暗杀在澳构成真实威胁。副总理称，中国军事野心增加澳洲在南海军事风险。工党新政拟为澳家庭免费供电三小时。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澳大利亚最高情报官员声称，外国政府极有可能在澳大利亚领土上发动暗杀行动，并警告三个未具名的国家。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 ACLU 总干事麦克·伯吉斯在洛伊研究所表示，虽然他不会透露涉事国家的名称，但他们自己知道是谁。安全情报组织评估认为，外国政府极有可能在澳大利亚暗杀其认定的意见人士，这种威胁真实存在。我们相信至少有三个国家愿意且有能力在澳大利亚发动致命袭击。请注意，我说的是暗杀企图。 ACLU 及其执法伙伴对此威胁高度警惕，正在夜以继日的工作，动用一切力量保护澳大利亚人免受此类威胁。他还表示，虽然加沙战争导致无政府主义极端主义抬头，但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暴力分子才是安全情报组织调查意识形态极端主义的主要对象。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表示，由于中国的军事野心，澳大利亚在南海的军事行动风险日益增加。马尔斯称，中国正在进行他所称的当今世界最大规模的军事扩张。他警告称，澳大利亚国防军为保护海上贸易航线，包括穿越南海的航线所展开的行动，因此面临更大风险。马尔斯同时强调，包括穿越南海和东海的贸易航线在内的开放海道，是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核心所在。政府将 Reddit、Kick 与另外六家社交媒体平台共同纳入16岁以下用户禁令范围。自12月10日起，16岁以下用户也将被禁止访问社交媒体平台 Facebook、Instagram、Snapchat、TikTok、YouTube 和 X。若未能有效阻止青少年使用平台，相关企业最高面临4950万澳元罚款。通信部长安妮卡·维尔斯表示，这八家平台是经电子安全机构评估后确定的。他指出，此类审查将持续进行，受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监管的平台名单可能发生变化。气候变化部长克里斯·鲍文，工党最初推出的新政策将为具备太阳能条件的家庭提供三小时的免费电力，有助于最大限度提升澳大利亚人的节省额度。这三小时免费用电是工党周二宣布的太阳能共享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将于明年7月起率先在新州、昆州东南部及南澳州实施。凡是安装了智能电表的家庭均可享受，无论是否已安装屋顶太阳能板。鲍文表示，澳大利亚家庭可以利用这三个小时太阳能发电高峰时段进行洗碗或为电动车充电，从而节省费用。我们是一个太阳能大国，全国有420万户家庭屋顶安装了太阳能板，这意味着我们在白天中段拥有大量电力供应，并且往往在这个时段电价会转为负值，能源公司甚至无法从所供电力中获利，因此我们将在适用的州要求能源公司在默认市场报价中将这项措施纳入其方案。联邦政府将引入一项法案，要求在澳大利亚拥有超过100万订阅用户的流媒体平台将至少 10% 的总支出投资于本地内容。通讯部长安妮卡·威尔斯在一份声明中举例称，诸如神效苹果醋、深入北方的小鹿以及吞下宇宙的男孩等澳洲剧集在流媒体平台上取得了成功。他表示，这项新法案将确保类似的本土作品成为澳大利亚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绿党艺术与传播事务发言人莎拉·汉森扬则表示，绿党支持本地内容配额，但会保留立场，直到确认该法案能真正确保影视行业拥有强劲的未来发展。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哈马斯已将一具疑似人体遗骸移交给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此前哈马斯武装派别表示，在加沙城找到了被扣押的以色列士兵遗体。哈马斯称，这具遗体是在加沙城东南部的舍贾耶亚地区找到的，该地区仍在以色列军队控制之下。哈马斯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联合搜寻小组在以色列批准进入该地区后发现了遗体。根据10月10日生效的停火协议，哈马斯已交还了在加沙被扣押的全部20名活着的人质，以换取以色列释放近2000名巴勒斯坦囚犯和战时被拘留者。哈马斯还承诺交还已死亡人质的遗体，但表示加沙地区遭到战争破坏严重，寻找遗体的工作困难重重，以色列则指责哈马斯故意拖延。由于共和党和参议院民主党人未能就拨款协议达成一致，美国政府已停摆持续35天，追平了历史上的最长停摆记录。随着僵局持续，数十万联邦雇员面临停薪留职、食品援助即将到期以及经济数据收集停滞等问题。中国将其免签政策延长至明年，这意味着澳大利亚人赴华仍可在无需提前申请签证的情况下停留30天。中国去年为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31个国家推出免签措施，旨在经济放缓的背景下促进旅游业发展。中国外交部宣布将把该计划再延长一年，同时瑞典也将被纳入免签名单。台风海鸥在菲律宾中部引发强降雨和洪灾，已造成4人死亡。海鸥于当地时间周二凌晨登陆，最大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50公里，阵风高达每小时250公里。在受灾最严重的城镇中，房屋被淹至屋顶。在中部的宿务省，已有3人确认遇难，至少1人失踪。在临近的保和省，1人因被倒下的大树砸中身亡。包括南吕宋岛和北棉兰老岛在内，菲律宾群岛地区已有数万名居民撤离。在苏丹，经过长达18个月的围困后，法希尔市被快速支援部队攻陷，当地逃离的民众讲述了他们惊心动魄的经历。随着达尔富尔地区局势恶化，数以万计的人逃离这座城市，人道主义救援机构担忧仍有许多人失踪或被困。萨米亚·伊卜拉欣逃到了另外一座城镇的临时营地。快速支援部队殴打并羞辱我们，他们夺走了我们的一切，让我们一无所有。我找不到我的丈夫，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们发现了尸体，还有人被殴打，被抢走财物，地上到处都是尸体，我们见到了太多这样的景象。两年多的内战已迫使超过1400万人流离失所，目前有2个地区已陷入饥荒，另有20个地区面临饥荒风险。 SBS 综合报道，星巴克宣布将与投资公司博裕资本达成40亿美元的交易，出售其在中国业务的60%股份。星巴克保留 40% 的股权，并继续拥有星巴克品牌在中国的所有权。星巴克于1999年进入中国市场，如今中国已成为该公司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市场，但近年来它受到本土品牌如瑞幸咖啡崛起的严峻挑战。星巴克称，中国业务总部将继续设于上海，目前在中国运营约8000家门店，并计划在未来拓展至多达2万家。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因肺炎及心血管疾病并发症去世，享年84岁。切尼在2001年至2009年间担任乔治 W. 布什总统的副手，并在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他与政府内多位高级官员关系紧张，并为针对恐怖嫌疑人的强化审讯手段辩护，包括水刑和剥夺睡眠等做法。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赛马 Half Yours 在寒冷细雨的天气中夺得了2025年墨尔本杯的冠军，比赛在弗莱明顿赛马场举行。杰米·梅勒姆骑着赛马 Half Yours 冲线夺冠，完成了历史性的双冠壮举。几周前，梅勒姆刚刚成为首位赢得考菲尔德杯的女性骑师。 Goody Two Shoes 获得亚军，而 Middle Earth 名列第三。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649 美元、 1.148 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626元人民币、5.044元港币、20.070元新台币。再来关注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25度。墨尔本可能有雨，最高温度19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30度。堪培拉多云转晴，最高温度19度。阿德莱德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珀斯有阵雨，最高温度24度。达尔文可能有雨，最高温度33度。霍巴特有阵雨，最高温度15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